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济南鬼话系列故事。本故事作者法克占卜妮子，转载自天涯论坛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大家都知道我们济南有个大明湖吧，我最近一次去大明湖划船是5年前，我上大二放暑假的时候去的，划的是那种有两只桨的小船，先往南划，南边是一大片用木桩子跟铁丝网围住的荷花，那些木桩子跟铁丝网就浸在水中，如果看不见的话，船就会被它撞一下把人吓一跳。然后往东滑，就会来到一片位于东南的水湾，看到一些高高的围墙，墙内是一片平房区，还有几座看起来时间很老的建筑，现在听说那里拆迁了。再向北滑，很快就看见东岸了，岸上长满了杂草，跟水中的一大片荷叶连成一片，看不清谁是谁。再向北呢，就到了雨荷厅了，顺着厅前的一条两边都长满了茂盛植物的水道往东走，大约滑30米是一个向北的拐弯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看见一个黑乎乎的洞口，洞口有个铁篦子，湖水在这里很快地往外流，流入北护城河，如果不是使劲往后滑，就会被水流推向那个黑洞，当然呢是不可能掉进去的，会被铁篦子给挡出来。往后看的则是高墙外灰蒙蒙的建筑，有老有新，这多么熟悉的一幕呀。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我从岔路街那个大院搬了出来，然后呢临时住在大明湖西南门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。这里真是老济南，整个小胡同全是石板铺的地面，每走几步就会发现两边有不少青砖的老房子，墙上还有留着过去的那种拴马的石槽。那个小胡同曲径通幽，先往北走，然后向西一个拐弯，再向北就到我家了。我家的后面还有房子，记得有几个二层小楼，都是灰色的，那楼的后面就是大明湖的围墙了，围墙上长满了苔藓，绿绿的，现在想想啊，就是一幅很好的画。当时搬家我是很不乐意的，我挺舍不得我原来住的地方，舍不得那些小伙伴，更要命的是以后我上学远了得坐公交车去，讨厌到一个新的环境，然后跟周围开始重新交往建立关系，但是没办法呀，军令如山倒嘛。一辆军用大卡车把我们家的全部家当给拉了过去，停在那个小胡同口，有很多人出来看。说实话，我挺讨厌这种行为的，又不是看斩首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那里的居民得知我们家要搬过来之后，都帮我们扛东西。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，无地自容啊。有很多街上的小孩子也在帮我们的忙，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。而在这个搬家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就熟悉了。那个时候的民风是多么淳朴啊，完事儿以后没等我们说声谢谢，人家就走得无影无踪了。自然而然的，我跟那里的小孩熟了。2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，我们在街上玩，一个外号叫渣子的小朋友说，哎，咱们去大明湖玩吧。另一个表示反对，说去烦了，玩够了。渣子指了指我说，他还没去过呢。我对他们说我去过好几次了。渣子说，你得买票吧，咱们这儿不用买票。不用买票就能进去，这个对我有很大吸引力，好像沾便宜不沾白不沾嘛。大家都同意之后呢，我们5、6个就向北走，向西穿过一个很窄的小道，然后向北，再向西，再向北。这个小道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后墙形成的，然后就到了一个湿湿的墙边。我看了看周围，后面是个二层小楼。而渣子呢，他一伸手在墙上抠出一块砖来，然后看到后面是个草坡，长满了杂草，再看就是大明湖的湖面了。一连抽下10几块砖来， 渣子第一个钻进去，我第二个，然后一个个的钻过来。渣子故作神秘地告诉我，这是他们发现的，街上的大人都还不知道呢。我们站的土坡是 L 型的，东边的湖里就是荷叶了。那时候的面积比现在大多了，一大片荷叶在水里被铁丝网围着。渣子走过去，站在岸边，用条木棍在密密的荷叶下拉出一条铁船来。渣子说，这个呀，也是他们发现的。他们第一次进来就看到土坡上放着一条船，他们试了试不漏水之后呢，就成了他们的交通工具，玩完之后再放在荷叶区里不让人发现。于是啊，我们五六个人就上了船。那船呢，跟现在大明湖用的船一模一样，当然不能坐五六个大人了，但是坐五六个小孩子在上头啊，那还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划。渣子当时说，别去湖心啊，被人发现这么多小孩划船，这是麻烦。我们呢就贴着东边荷叶区的铁丝网划，原计划是划一会儿再回去。一个小伙伴说，咱们弄点莲蓬吧。我说，莲蓬在里面，得进铁丝网啊。渣子说，顺着铁丝网划，看看有没有入口。划着划着就到了前面说的雨荷厅的那条水道，那个时候就被两边茂盛的植物给挡住了，只记得里头蚊子很多。我说，进去看看吧，说不定里面可以进铁丝网呢。然后小船就进去了。渣子说，哎，怎么以前没发现这个地方呢？左边就是北岸了。渣子说，以后把船停在这里上岸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玩了，玩完了就划船回去。这个时候一个眼尖的看到铁丝网的缺口了，指挥船往里划，里边还真的有不少的莲蓬呢，大家都很兴奋呢。可是划船的人突然说，不对呀。我问他怎么了，可是刚问完之后我也感觉出不对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船在向后退，大家以为他在向后滑，可是等看清楚之后啊，都吓毛了。明明船是往前滑的，可是船却在向后退，转眼之间就退出了铁丝网。大家往后一看就明白了，原来后面是个大洞啊，水正不断地往里流，把我们的船给吸过去了。眼看就要过去了，大家慌了，三个人抓一只桨拼了命地往前滑。不知谁喊了一句，没事，洞口有铁篦子。渣子说，算了，等船靠近铁篦子之后再爬上去吧，反正又不是很高。于是大家就停止挣扎划船，船就向铁篦子靠了过去。渣子在船头拿起一根绳子，准备上岸之后把船脱离这里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了。不知道是水流过快呀，还是怎么回事，那个铁篦子向里边打开了，就像一扇门往里开放一样，我们的船横竖都得进去。一看这个，吓坏了啊！大家赶快往回划，使劲划，可是船还在一点点的向里靠，那个大黑洞好像要把我们吃掉一样，有些人都吓哭了。当时那个水道宽有3米多，我们的船在正中间，趁着船向左偏的一点，渣子就往岸上跳。其实啊，他跳不上去的，就算是个成年人也跳不上去，因为岸边的台子比水面高1米多。渣子这么一跳，一下子手就扒住岸边了，腿还在水里呢。然后他就想把这个腿呢往上抬，爬上去，可是两条腿怎么也抬不起来。渣子吓得啊啊大叫，猛地一抬腿，像是挣脱了什么一样爬了上去，然后大声喊，给我绳子。我就把绳子扔给他，他站在岸上拉船往回走。可是怪事发生了，按理说在岸上拉船应该很好拉，起码船可以往岸边靠一靠啊。可是那船就是不动，还在中间。渣子叫我也跳上来跟他一起拉。我虽然比渣子个头小，可是力气比他大，我一跳肚子就卡在岸边，也顾不得疼了，就赶紧站起身子帮他拉。 而船呢终于往回走了，可就是不贴岸边，里头的人上不来。等船一点点的贴过来之后，终于贴边了，也感觉不出水流来了，我们又跳上船要回家了。而这个时候月光已经洒满了湖面，岸上的灯光也映了进来，现在看来就是整个湖面美极了。可船上已经有人吓得浑身哆嗦了，这个时候船头是朝西的，划船的那个哥们儿一动桨，右边那个桨碰到岸边，然后把船头推向南边。渣子当时就骂他，怎么着啊，你还想进那个洞吗？那哥们儿快速划左边的桨，想转回船头来，可是船头呢又从南掉向西南，怎么划也不管用了。渣子直骂他混蛋呢，这下子完了，又回去了。有人控制不住放声大哭出来，可这个时候啊，船没有向北跑，而是斜着进了刚才要踩莲蓬的那个铁丝网缺口，刚才就是在这里被后面那个洞给拉回去的。可是这回啊没有，船一直往南走。渣子大喊回去回去，那哥们儿赶忙就挂倒挡往回滑，可没用，船还是向南走，几个人一起划船一起使劲儿也没用。两边都是密密的荷叶，有股清香味传来，可是这个时候哪里还顾得上闻呢，一心只想着怎么回去。当时我们在荷叶里划船，外面的人是看不见我们的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还是那个眼尖的小孩说，前面好像有人。渣子说，废话，水里哪有人呢，游泳啊。可是刚说完他就愣了，两眼直直地向前看，大家感觉不对呀，也往前方看。随着船缓缓地向南走，我们看到前面水中密密的荷叶之下，分明有个女人。她全身都在水里看不见，只有一颗头露在水面上，在荷叶里看着我们，而我们还在向她移动，不论怎么滑，往哪个方向滑，都是向她靠近。当时离他只有十多米了，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鬼呀，接着全船的小孩又哭又叫，渣子也害怕了。他正想发动大家跳水，因为这个地方离东岸很近，管他会不会游泳，扑腾两下子就上岸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听到后面一声断喝，谁呀？后头过来一个装发动机的那种小船，上头是工作人员，看见我们就骂，你们从哪儿进来的？接着扔给我们一根绳子，让我们把它拴在船头，任由他骂骂咧咧的带我们在雨和厅那里上岸了。而临走之前呢，我往南边看了一眼，那个头已经没有了。那个长得很凶的工作人员把我们赶到一个小屋里，让我们好好想想，一会儿他回来问话，接着锁上门出去了。渣子提议逃跑，我们把窗户打开，把外头那层纱窗啊给弄破了一个大洞，怎么一个个的出去了。跑到湖边一眼就看到了那条小船，解开绳子后都上船，然后拼了老命的往南划。好歹到了那个进来的墙边，渣子说，我去放船了，谁跟我去啊？可是没人说话，渣子骂了一句胆小鬼，就拖着船上的绳子去了。我那个时候冲大胆嘛，也跟去了。渣子说，行，够哥们儿。到了那片荷叶区，我一看有些害怕，可是再一想，这片荷叶区跟那一大片不是连着的，又放心了。渣子找出那根木棍，点着船尾，把船一点点的向里推。而这个时候月光之下，我再次看到大片的荷叶之下有什么东西在水面上过来了。我捅了捅渣子，我们就一起看那个东西，可是逐渐看清了，分明就是刚才那个女人。我们啊的一声扔下棍子就跑，那帮哥们听到我们的喊声不对，马上也从洞里钻回去了。等我们钻回去之后，大家都想跑，渣子说，别走，把洞再堵上。我们就用砖头一块一块的垒，渣子垒到最后一块砖头的时候，斜着往里头看了一眼，愣住了。 而我也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只见湖里的那个女人上岸了，看不清她穿什么衣服，只看到她远远地向我们这边走来，那个目光很斜，整张脸阴阴的，走路特别轻。我这一闪身子，其他的人也挤在那个口子里往外看呢，然后妈一声乱作一团，把垒好的洞口给推开了。我们去的时候是往外抽出来的砖头，这下可好，全都倒里头了。我跟渣子也跑了，穿过那个小道，终于到了外头的大路上，大家喘着粗气。当时渣子说， 我想再看他一眼。我们都用不理解的眼光看他，终于还是有两个人跟他去了，不过这次没到那个洞口，而是到了墙的西头，下面就是放船的位置。刚到墙下，只听湖里发出咕噜一声，上去看的时候发现船正扣在水面上，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。以后我们很长时间都没去大明湖玩，当然大家都规定谁也不许跟家里人说这件事儿。几天后，渣子告诉我，他在那个洞口往岸上一跳，当时腿没在水中，他马上就感觉到水里有东西抓他脚脖子呢，多亏了他拼命挣扎，那才上了岸。并且渣子还让我看他的脚脖子，上头有红红的手印。一年后，我家就搬回去了。那天下着雨，许多小伙伴过来送行，我特意到那个墙边看了看，那墙已经用水泥封好了。我回去之后也常常星期天来找他们玩，都是自己在岔路街走过来，他们对我依旧热情。以后不管学习怎么紧张，我都会去玩，只是后来他们当中有的小伙伴搬走了，然后由于种种原因慢慢地失去了联系，现在再去那里可能跟原来已经不一样了。我甚至至今都不知道渣子的大名叫什么，不过我想他会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的。再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故事的后续吧。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天把我们拉上岸的那个很凶的大明湖工作人员呢？这个大明湖工作人员呢，竟然是我爸爸原来的同事。跟我爸爸去他家玩的时候，我都不敢抬头看他，怕他告诉我爸这个事儿啊。等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哎，叔啊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你在大明湖里抓了几个小孩吗？他说，啊，我记得呀，你不就是里头的一个吗？我早就把你认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给这叔讲了那天晚上的事儿。他沉思了许久，说那个女人有人也看见过，有可能是在水里采荷叶、采莲蓬什么的，也有可能是游泳，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，因为你采荷叶、采莲蓬，你完全可以在船上进行啊，而游泳哪有大晚上游泳的。我又问他那个洞口的事，他说有可能是水草缠住了桨，或者说是把船给裹住了，渣子也可能是被水草缠住桨了。但是我更是经常听那个公园陈列的老人说，在解放之前啊，那里淹死过不少人，甚至还有自杀的。好了，咱们本期的济南鬼话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